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珍惜修炼机缘实修，作者台湾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日。我是2018年底才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此分享自己修炼中的体会。一、得法。小时候我就一直试图突破人身体上的束缚，总觉得人生好苦，摆脱不了人的喜怒哀乐，情绪欲望使自己想逃避这些束缚。在国中时期一直追求名和情，又被现代观念和行为误导，认为痞是帅，颓废是潮流，和人吵架是勇敢的表现。这些扭曲的现代观念使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走路故意驼背，站三七步，躺着坐椅子，翘脚，态度不屑。慢慢的，不知不觉中，身体开始驼背。生活喜欢追求快乐，每天想的就是玩电脑和不好的信息。高中时又接触了一些所谓的新时代的书籍，以为自己找到了宇宙的真理，不断的探索这方面的知识，变得很自负，不看重生活中的一切，认为自己得到的高层信息才是最了不起的，干嘛付出这么多努力，看不起别人。后来身体越来越歪和驼背，自己认为自己可以调整看看，没想到一调我完全后悔了。我把我整个身体都变得更歪，骨盆歪斜，脊椎侧弯，高低肩，长短脚，左脚踝左倾，开始更加严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本来我理解事情速度就比别人慢很多，加上对生活习惯不重视，即看书后养成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我无法适应工作的压力，反应变得慢得不行，工作上一直被骂，自己开始无法面对人，每天感到无比的压力，就连一件很小的事都做不好，记不住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解释自己的问题。有一天我搭公车，看着窗外，看见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身心健康的条幅，我想下车，但因为车已经要开了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只好放弃。可是内心却想着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会为此感到后悔呢？后来我接到了兵单，又听了招募员的话，我选择加入国军，我进入了特战部队。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但身体这种状况让我在军中过了6年高压的生活。我遇到的都是很严苛的长官和繁忙的位子，加上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不灵光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的名字和叫骂声。同时我家庭的部分，孩子出生了，因为我心胸小，也时常不体谅太太，又沉迷于手游，时常和太太吵架。太太在怀孕的时候情绪也多半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孩子脾气特别不好，每次出门绑娃娃车都是像逃命似的挣脱，好不容易绑好了出门，哭声像垃圾车一样大，走到哪里都要面对周围人的不满。 自己又经常因为金钱的事情和太太争执不休，加上工作时常睡眠不足，精神不济，工作上的人缘也很不好。当兵到第六年的时候，方方面面都到了低谷，我每两周要上一次医院，投资亏了几万元，还要负担房租和医药费，工作上被上级针对，同事的冷眼旁观。在我看不到人生的未来的时候，有一天太太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她上了法轮功的9天班，说这个功法很好，想要回家教我。因为那时候太太时常抱怨我都不配合她，我想好好配合一下好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于是我回到家，太太教了我第一套功法，在叠扣孝服的时候，我感觉手热热的，我立刻明白了，这有效，这不就是我在找的吗？于是我开始上法轮大法网站，去练功点练功，看转法轮，书中的法理使我如鱼得水般认可。后来我告诉太太，我感觉我回家了，但太太并没有走进大法来，也许他的使命已经达成了。二，珍惜大法，坚定实修。随着得法修炼，大法成为了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。大法要求我们生活上要做一个好人，我开始主动完成家务，把杂乱的老家打扫干净，把手游戒掉，时常煮饭给家人吃。因为自己本身就是餐饮料，所以家人也都吃得很开心，说很好吃。我把玩游戏的时间全部拿来学大法，这使我生活逐渐好转，工作收入不断增加，在单位和同事的气氛越来越和谐，精神状况越来越好。我开始能适应工作上的挑战，不再感到过去的压力，而是充实祥和。生活中难免还是会有不顺遂和不如意的地方，但因为有法在，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只看你这一颗心，你只要去修，一切问题我们都可以给你转化成好事，坏事变成好事。许许多多的不愉快都成为了我修炼提高的基石，心性在一点一滴地往上涨，因此我不怕遇到矛盾，因为这都是提高的好事，也会警惕自己不要浪费师父为我苦心安排的机会，不要被自己的狡猾心给逃避了。我很喜欢学法，每天会要求自己学一讲，工作休息时间会拿手机看各地讲法，午休时间会练1到4套功法，晚上有时间会练第5套功法，或配合同修打网络电话给大陆人。法正念因为工作不能都跟上整点，我也会尽力找时间补上，假日会安排腰鼓行程，和孩子一起证实法，和孩子一起发莲花和讲真相。太太也了解大法好，也一次不缺的等我们打完腰鼓后再一起去吃饭。现在的我也慢慢把坏脾气改掉了，好像很难有事能让我生气了，现在可以说是家庭和睦，幸福的婚姻使生活很美满。三，工作中证实法。因为以前不重视生活，工作能力还没有办法达到特别好，我还是尽可能把工作和标准做到位。原本完全没办法在台上讲话的我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工作也升上了士官，被安排当了一段时间的绳索教官。我知道这是机会，但对我来说又无比困难。我利用很多时间反复练习技术和台风，但站在台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把流程教学内容重复演练，太太也告诉我，台上的态度必须更加坚定，不能没有自信。我明白这是师父给我机会修真。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开始站在台上教学，带着略微紧张但坚定的语气上完课。教学并不是只是讲就好了，我还发现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教对方才听得懂。我悟到这是在去我的私心，在台上还要考虑到学员受到我语气的感受，这也是在压力下很难做到的，自己容量太小了。大法修炼人要做到的是真善忍， 我体悟到这个挑战让我明白我是全方面的不足，我请师父加持我。在一次次的教学过程中，我慢慢地克服这种种的问题，能够感觉到自己容量跟勇气明显增加。不少学员给了我正面肯定，从学长们的态度也能看出他们对我彻底改观了。我的连长也告诉我，没想到你很认真，真的没有白费让你升士官，这是我得法前怎么样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有一次我被分配到带两个月新兵的任务，我也时常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，在电访的时候也用心打每一通电话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弟弟带。结训的时候，他们送了我们每个干部一个卡片和集资一个有价值的水壶，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法轮大法的书签，把两朵莲花送给我特别觉得表现优秀的弟兄鼓励他们，他们收到也都很开心，有的让我在书签上签名纪念。有一个弟兄特别问我大法真相，当我提到征签时，他主动签名，还带着我一个一个让寝室的人都签了名，我很是感动，谢谢师父苦心安排。四，成立小小妖骨队及大法小弟子学法。因为自己平时在军中没有办法时时带好大法小弟子，家人是常人，喜欢现代流行的东西，也不懂孩子如何教，女儿也是属于不好教的小孩，为了给大法小弟子有一个长久的大法环境，我参加了妖骨队，长久下来，大法的场让女儿变得越来越乖。刚开始打腰鼓的时候，女儿没有耐心学基本功，时常打几下就要跑去玩，或是吵着要打中鼓。我时常鼓励她，一开始都是最难的，等到熟练之后你会觉得很好玩的。中鼓动作少，学得快，但你之后就没得学了，反而一下就没兴趣了。她接受了我的建议，慢慢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她开始能够打曲目了。我认为时机成熟，就帮他争取表演跟游行的机会。后来他参加了很多场表演，时常成为团队中的一个小亮点。我很喜欢小孩，有一次推广神韵的时候，看到同修带了两个小孩，好可爱好乖，心里想如果他们加入腰鼓队该有多好，就邀请了同修，没想到他非常乐意。后来随着时间发展，现在腰鼓队已经有两个能正式参加游行的大法小弟子，金童玉女，两人身高跟年纪都一样，甚至只差几天出生而已。另外还陆陆续续加入了很多大法小弟子，现在有八个小同修在腰鼓队中，虽然有的只是在旁边看，也有的很认真学习，但小小腰鼓队我想已经算是成立了。而女儿打腰鼓的影响力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，同时也发展了大法小弟子学法活动。有时有空档时，小同修还会主动要发资料和莲花，很是可爱，大人接受度都蛮高的。这一切的巧妙，我相信都是师父苦心安排的，水到渠成。还记得刚得法不久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去师父家找师父，师父在外面让一个小孩去把幼苗种好，隐约记得这个梦，当时真是一头雾水，悟不到。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想这个梦也许跟我的誓约有关吧，也许就是帮师父栽培好这群大法小弟子。五，结语。有一次我看到各个宗教中都有他们的教堂寺庙，建筑华丽而辉煌，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修炼人，我有点感慨。我悟到我们在常人中修炼，我们本身就是大法在常人社会中的形，我们代表着全宇宙最伟大的法造就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大法弟子，我们走过的路就是未来宇宙的参照，庄严而辉煌，我们修炼的心震动十方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最为珍贵的，照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所以应该要做得更好，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众生的期盼。感谢师父慈悲苦度，弟子知道离师父要求的标准还差很远，弟子一定会紧跟着正法的进程，救度更多众生，随师父回家。以上是个人修炼体会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